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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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有分为新竹市跟新竹县，当然又回到了妈妈的故乡新竹县啦。说到了新竹县政府，我们要带大家来去找找好朋友，也是交通旅游处哦，当然这一次呢，我们要让陈英州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针对哪一个部分呢？当然我们这一次呢，把它设定为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有序提升行人安全计划。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打造一个安全韧性城市路口。那么在新竹县的行人安全再进化之外，从13处的高风险热点出发，不管在标线啦，或者号志啦，庇护岛的这个一起齐发出力啦，以及落实整个人本交通新生活。那么当然呢，用这样的一个说明方式，今天的主角不是车子，也不是城市高楼哦，是我们每天用双脚去接触的街道跟路口。所以今天呢，就由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也是陈英州处长的团队呢，一起配合交通部，还有包含了国土署的一个政策哦，透过一个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也有针对一些肇事的热点哦，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所以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我们也赶快来让新竹县政府，也是这次哦陪伴我们大家交通旅游处的陈英州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我们处长的声音了哈，大家很想念了。每次处长来都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热点，以及的有最新的话题，以及有最新的服务，让我们不管是来玩的朋友、住在当地的朋友，甚至呢行走的朋友，都有更安全的一个这个行驶的空间。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来透过呢处长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譬如说啦，我们今天要透过深入的一个这个看看道路到底是怎么改，交通是怎么变，以及呢让大家也一起看看我们的未来。在我们的新竹县来讲，每过一次马路都是多一分的安心，少一个惊险。那么这一次新竹县也配合了整个执行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有13个这个易肇事路口，改善的路口包含了有哪一些，还有这些改善的地点是如何去挑选等等，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
好，那这个部分因为新竹县 算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哈、哦。
嗯，
我们的平均年龄还没有超过40岁，
真的。
那我们因为在整个城市发展来讲，我们有一些新的从化区，那当然新的从化区它的整个交通状况路口都是已经符合标准哈、哦
嗯。
所以我们最近在盘点的部分就是针对老旧市区的部分了、啊、哈、
嗯，
那这部分我们透过112年那时候交通部补助的一个整个国内行人事故热点路口资料的调查，那在新竹县盘点出来是有27处的路口了哈、
嗯。
那当然有些路口是属于违停的状况啊，或是有些路口是比较简单方式可以改善的部分，我们都已经透过当年度的一些标案就把它改善了。
嗯、
那最后就剩下中央列管的13处的路口了哈、
嗯，
那这部分的经费啊，感谢内政部国土署的补助哈、
嗯，
在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这个计划里面，给了我们2600万的一个经费哈，来针对这13处的路口来进行改善哈、
嗯。
那改善完之后，目前的整个实际的这个状况都非常的良好，也获得所有的住户、居民还有商家的一致的认同。
嗯，是，其实新竹县哦，这一次这个选定这13个路口处哦，来进行改善，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他们自己呢也实地的不管是跟这个顾问公司也好，然后包含了当地的邻里长啦，还有这些居民，就是说他们如何去改善的一个可能性分析，然后还有包含了空间，我觉得人行空间很重要，以及通学跟商圈的一个重要节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请处长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模式呢，其实要很辛苦，不是只有人而已，而且就是沟通，对不对？
哎，没错，因为我们主要的刚刚我报告，我们这次处理的13处路口主要都是在老旧市区里面、
嗯、
那主要都是在庙宇啊或传统市场还有一些校园周边的这些部分来做改善了、啊，所以当然就会在改善的过程，就是要持续的跟居民做沟通，跟民代啊，跟当地的这些店家都要一直持续的沟通，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啊以及要做的事情，先用模拟的方式，好、哦、让他们感受得到之后，然后再透过面对面的沟通，当地的一个比如说把一些放样的部分把它做出来，让他们先感觉到工程完成以后，应该不至于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店家的停车啦，或是店家的一些做生意的一些违背的影响的一些作业的方式，我们都把它排除完之后，然后也取得他们的认同，然后最后才透过施工的方式把它完成。那完成之后，大家就可以很都是不管各个角度的使用人，不管是行人或是店家哦，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嗯，是，而且我发现他们的评价也很高诶。这个这样整个实施下来花了多久时间？
主要工期其实都很短了哈，因为主要我们这一次透过的工程手法是比较简单的，是属于透过一些比如说标线型的一个方式来进行的哈、
嗯，
所以比较工程上面的时间是比较短，但是最大的时间还是在于做沟通这个程序啦、
嗯、
所以我们沟通的过程就起码就有半年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做沟通这个动作。
不过有银州处长的话，基本上他都是以人为和贵对他的评价。不过倒是哦，有听众朋友，因为我们放上去预告的时候，就有人在问到说，为什么在竹北跟竹东的这个部分呢？尤其是它并非这个偏重市区，那为什么这次在整个的一个规划上面，就是在选定上面占比较多数，是不是有偏重偏袒就是说市区非市区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处长？
其实也不是说有偏袒，因为这是真的有实际的
走访嘛，对不对？刚刚
而且有真正的一些肇事的记录等等、嗯，这个都有去做调阅，然后去透过大数据的分析的哈、
嗯。
那没有错，我们在竹北、竹东，其实是我们新竹县人口密度最高的两个乡镇嘛。
真的。
那现在全国的最大乡就在我们的湖口乡、
嗯，
那全国的最大镇就在我们竹东镇。
嗯。
那在今年年底，应该全国的最大市也在我们的竹北市，所以这个全国的三冠王
都在你家，
在我们 对，都在我们新竹县。那这部分当然就是我们透过一些大数据，就是一些事故资料的一些盘点，还有透过一些科技的协助，让风险路口可以提早发现。那我们就提早透过这个规划的角度进去把它做路口的改善。那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的行人空间能够提升，然后保护行人，这是整个最大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说没有经过挑选，那只有好像只有大部分是集中在竹北竹东。那在老的部分，我们在关西的部分也是在关西公所跟关西的市场这周边，我们也是改了三个路口，因为那个地方是主要的一个人民在采购的一个聚集的地点，所以它行人的那个交通动线跟车型其实是非常的错综复杂，那很多冲突点。那当然只要透过有计划性的一个规划，让车走的地方，人走在人的地方，这个部分大家各自有各自可以的一个路权，那也可以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这是说实话，而且让大家可以感受的这个最有感了。我觉得至少在造势的部分哦，就是增设了非常多的一些硬体的部分，可以让很多这个造势者哦，不会说找不到造势者等等。那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在偏乡，譬如说峨眉啦、五峰啦，现在也纳入到我们的新竹县在行人安全总健检的计划中，对不对？
所有13乡镇都没有落下任何一个乡镇了哈。那当然，我们都是希望由透过
分歧改善吗？
对，一定要分点分歧，因为这个部分没有办法说政府的预算也没办法一次可以满足这种那么大的一个建设经费。那当然就是能分点分歧。那整个计划我们都已经盘点做好了，那后续会依据中央的一些开办计划的这个进度，我们就提报给中央来争取经费来做改善哦。那当然透过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让我们的整个这个行人地域的这一个称呼可以赶快把它打除掉，这是大家一起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像我们听众朋友有住在恒山啊、宝山啊，他就一直在问说有没有改善，其实就有如刚刚处长讲，有的。好，而且呢是透过全部的总体检，所以呢针对我们各乡镇来讲哦，我们是逐年评估，然后编列改善预算，所以呢放心安心，偏乡绝对不会被遗漏的，对不对？好，这个是一再的提供给大家。还有听没有问到了一个，就是这个标线型人行道标线会不会很快就模糊了，而反而造成了大家看不懂，然后有一些长者这个有时候也都没有在看，怎么样来去做一些规劝？
当然就是在这个标线型人行道，当然就是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做法了。那当然最终如果大家都已经有共识了，即使就可以提到下一阶段变成实体的人行道，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做法，还比较务实正确的做法。那当然这个部分都必须要持续的慢慢的一个沟通过程，然后可以达到那个大家都有共识的方式来推动，那这样才是政策才有办法落实啊。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标线型的部分它总是有它一个局限嘛，
而且它有使用期限啊，而且一使用期限一次就3年呢。我是实际上有去走过而且你要知道，用这种标线型的人行道其实对我们比较好，因为它就是高反光，而且属于抗耐磨，所以呢，基本上呢，它至少都有3年以上，对吧？我问了3个工程师哦，对吧？连施工的他也讲说，你别欢乐啦，除非有人恶意啦，或者是什么车祸很严重，才会有所谓的损害比较严重，不然的话，基本上他还是蛮耐用的，是这样吗？
对，对。那我们当然也平常也会有巡查的制度嘛。那如果说有一些破损或是有损坏，我们一样也可以赶快派工去做整修维护的部分，让整个标线能够很清楚。那这部分透过后续维管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是。还有人更可爱问我，我每次在接的时候都很好笑，他说那如果我看到有人在那个人行道上违规，然后还故意呢去破坏的话，那我要怎么检举啊，怎么办？我说你没有手机吗？有啊，手机就好。他说那这样有没有刑责？不是也在解决问题吗？有法律问题？瑶瑶，我说是啊，这当然有刑责啊，这破坏公务。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呢，大家不要担心，好，然后如果你真的看到的话，你也热心一点，因为这都是大家使用的嘛，对不对？
没错，
也可以用社区通报平台啦，165啦，甚至呢，旁边都有很多的这个派出所这些，你可以讲说，哎，有人在这样，但是实质上，你真的就是一定要用手机录制跟拍摄，因为要有凭有据，不能乱诬赖人家嘛，对吧？
现在破坏的行为是
比较少
了
啦，
对
啊，
主要是
占用啊，
是比较多，很有可能哎，这部分当然我们都有跟警政单位有联系，也希望他们加强巡逻的密度啦等等哎。
这个占用的情形有没有比较减少了？现在
我们的13个路口部分几乎已经都很少，几乎没有再有通报有违停或占用的部分了。
是因为罚则比较重吗？
对，因为一开始我们为了让这个标线型人行道能够达到效果，所以我们当初就有跟警政单位，就警察局有做沟通，就是说我在做完之后的这一个月一定要强力执法，让民众了解到，真的停这根是会被开单的，所以透过强力执法让他们养成习惯之后，就自然而然就不敢了。就不敢了。那当然大家看没人停，大家就不敢停嘛。如果你有人停不取缔，那大家就会跟着停，那这整个标准行人行道的那个功效就会大打折扣。
哦，这样子大家了解吗？没错，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一次呢，打造一个安全人行的城市，带大家来到了新竹县，不管在安全的进化上面，跟我们使用道路的一个方式已经有所不同咯。那么今天也要非常谢谢呢，陪伴大家也是新竹县政府交通旅游处陈英洲处长呢，陪伴我们大家解释这么清楚。我们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他说拜拜哟。
拜拜，
回来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了国人的不安。政府积极的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犯罪所得，并经由重罚严惩诈欺犯罪者，瓦解诈骗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也有相当的绩效。不过这一切要能够让国人有安和乐利的生活，一定要全民合作，因此在此呼吁大家，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家园。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 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悠悠宝贝啊，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都市基础工程组。而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南区都市基础工程分署由林进贤分署长呢出席了屏东县的竹田乡六号道路的开辟工程动土典礼。那么也特别讲到了这个案呢，是透过生活圈的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来核定，总经费是6528万，其中的中央补助地方呢大概是5050万，那么被补助的比例呢是 77%、哦、那明年度的115年6月会完工，那未来在平井路段打通之后就可以串联整个丰正路还有就是中正路，来解决在整个竹田乡的工业区现行绕道跟耗时的情况，也纳入人行道设计来提供民众舒适跟安全的公共通行空间，同时呢还可以作为区域紧急消防救灾的道路，来全面提升整体的交通便利性跟防灾的韧性。那么也特别补充，这个工程的长度呢是460公尺，路宽有8公尺，再配合双向的混合车道，来在这个路侧施作人行道照明跟排水还有交通耗制等工程，透过呢整个车流引导的设计还有配套的措施，来有效的分流工业区的大型车辆还有一般车辆，来降低所谓的会车啦、抢道啦这些事故的风险，来守护呢用路人的权益跟优化整个运输的效率。除此之外呢，也协助整个屏东县政府来改善辖内的道路跟交通安全， 国土管理署呢，近年来也持续透过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那包含了永续提升人行安全，提升道路品质 2.0， 校园周边及行人安全改善，还有就是均衡城乡村里道路的改善等等。这个计划呢，就是给予地方支持跟累计补助达到219万，还有就是核定金额是54亿元。那么未来呢，中央还会继续跟地方密切的合作，推动全面性、系统性的道路改善工程还有措施，来打造安全、顺畅还有贴近民众需求的通行环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咯，拜拜。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喜欢在墙上贴我们的照片，我常常看你用破旧的毛巾擦脸，不说话的时候你的笑容特别强烈，我喜欢在
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 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是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